来到潘大熊废话电台，我是蛋比，
我是刺刺。
今天呢，要聊一个我非常喜欢的主题，应该说是一场吐槽大会，就是我们要吐槽那些我们身边的傻叉事儿、傻叉人啊。本来呢，想把这个扩散成一个特别长的专题，各种角色的傻叉都来说一说。今天我们先弄一大集锦吧。如果大家喜欢，且你周围也有你受不了的傻叉事儿，也可以啊。发给我们，让我们也开心开心，然后顺便以后也能一起讲讲。那当然发起这个主题呢，肯定是有原因的啊。特别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当时其实是次次谈到了自己的一些傻叉事儿，让我觉得这个傻叉主题非常非常好。然后我就想起了我这些年，哎，其实也不这些年，我其实去做乙方应该还是才两年吧，两年多的时间，然后就遇上了各种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然后我觉得这个主题特别特别好，然后想先讲一讲我遇到的一些这个傻叉的甲方。
你先贡献、
啊、
贡献一个。
对，而且非常重要，就是我发现了只要我觉得是傻叉的，即使我们合作了一段时间，其实后边都无法持续。所以呢，我觉得从这个合作当中我发现一个道理，就是如果你一见他一见中叉，这个最终这就是一个叉事儿，就是你不可能跟这个人或者这家公司合作时间很长，就是它的调性啊。但是我觉得有好多事情可能就是坏在你直接跟你去合作这个人身上，不一定代表说我合作这家公司他们的比如说老板啊什么就有问题，因为我会发现之后出了很多问题都不在公司的老板身上，可能都在直接合作这个人身上。越大的公司呢越容易出现这种事儿，因为有好多这个利益的问题是我们站在这个公司外发现不了的。嗯，我先讲一件那个给我们公司人都折腾傻了的事儿。就是我们其实有一个业务，就是以前现在没有这个业务了，然后就是帮一些品牌去做他们自己的公众号的文章。那这公众号文章我们主要做的就是类似于像这个促销类的介绍啊，节日类的介绍啊，就总之是营销方向的。后来我们就遇到一个品牌啊，我也不怕说，北京的某品牌相当知名，而且最近他们那儿疫情闹得特别严重。然后呢，他们就干了一个事儿，就说跟我们公司人说，有一个标题，我记得好像还真的就是差不多是端午节的一个主题。他就说类似于像什么端午节快乐这五个字，说你做的明显一点。我们就是天不怕地不怕，最怕的就是这个他说不出他到底想要什么。就我觉得这事儿就特别傻，
甲方一般都提不出来需求啊。
就哪怕比如说明显一点那个感觉，我们一开始说你说一下你大概是什么样的感觉，或者说你看了谁家你觉得做不错，对吧？那可以给我们来做一个参考都行。他就说不出来，他就非说这几个字做的明显一点。然后我们先后就是把这个字的字形换了，然后颜色换了，然后它的配图就是等于把这个字设计成图全部都换了，然后他还觉得不够明显。然后我们后来甚至把这个图都做成动画的了，因为其实我们收的那个服务费并不是这种高阶设计的服务费，它就是一个特别基础的一个服务费，其实我们达不到他说的那个要求，就是这是我们合作之间就商量好了，但是我们合作了一段时间了，我就觉得这个活动可能对他们又比较重要，那就帮他们去设计吧，其实也是我自己的问题，就把我的底线给放宽了嘛。终于我们公司那个设计的小孩突然跟我说，他们想做把字做爆炸。我说什么东西？他跟我说让我把字做爆炸。我说爆炸？我说怎么炸？他说不知道啊，就是他就原话跟我说的是要把字设计爆炸。然后我说那他的意思是把字旁边放几个手雷，或者把字两边放上鞭炮，就是。你知道有好多那个字，就是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新婚快乐啊，或者新年快乐，他就会那个有那个鞭炮的那个动图。我说是这种爆炸吗？然后他就又去问那个甲方，甲方说不，让字本身爆炸。然后我们当时就疯了，我们说，后来我就去问那个甲方对接那个人，因为这个我们服务的这个体系吧，甲方的这个直接对接接口人嘛，一般他的教育水平都不是那么高，他可能也说不清楚。但是呢，我实在是不明白他情况下，我特别怕公司人一直反攻嘛，我就说这个字怎么爆炸，他就跟我说字本身炸开。我说字一炸开，他不就碎了吗？他不就看不出这些字了吗？后来他就跟我说那也要炸开，老板说的字要炸开。后来我们就把那个字给拆，就是把那个字上披上了那个裂纹， 我说炸开了，他说不是要这种爆炸，他说这个爆炸看不清楚，就是要炸开。然后我们理解了半天，后来其实他的意思就是把那个字做成类似于就是要闪光的那种感觉
啊，
就是闪光那种感觉，然后背后有那种就是炸裂的那种金光，往外泛金光的那种感觉。然后就这一个字，我们设计了五天的时间，就是他不停的告诉我说这个字要爆炸，要炸开，要裂开，然后我就疯了。就是其实五天的时间真的不值他这几百块钱。
就不，你说的这个是经常碰见的一种类型，就是这种也是我特别烦那种类型，就是对接的这个人他本身自己，他对他的工作，他一是没有敬畏之心，二是他就是想糊弄，就你一问三不知，他就是一传声筒，他自己对这个是他在负责的这件事情，他没有任何自己的想法，或者说他甚至连自己去理解一下他的老板到底是什么意思，他都理解不了。我经常遇见这种人。就你跟他没法沟通，他跟你说你在，就比如说他只能跟你去传达字面上的意思，我觉得他就差把他老板发给他的话直接贴给我了啊，有可能就是直接贴给我的吧，我现在这么一想的就是你在就他说的这个话然后再有任何的延展他都延展不了，你再跟他提进一步的一些确认的一些东西的时候，他就会跟你说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他就老是这样，我他妈真是受不了这种就啊，这个工作当中遇见这种对接方，我真的就无语。然后我一般就是会直接找他上边的，然后把截图发给他，然后我说：“亲，你帮我看一下现在到底是什么怎么回事呢？或者我说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我实在不想再浪费任何时间跟他对话了。然后我就想进一步的告诉他的这个主管，就是你的下属是废物，我不想再对接了。然后你麻烦你看一下你们到底是什么意思。”你现在到底这个事情是要怎么继续，就没办法，就是你说的这种啊，他而且他为什么他内部不能沟通，因为他可能还怕跟他老板去再进一步的问，
他怕老板觉得他是一蠢蛋，
对，他怕老板觉得他是傻逼，所以你问他，你说你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就比如说你说那个例子，你说炸了到底是怎么炸是吧，那你正常的应该是说你们内部再去沟通一下，或者你自己也理解不了，你可能再去问一下，或者你有几个方案，你先跟你老板商量一下，是不是这么炸，就往这儿炸，或往那儿炸，是吧？这他妈是一正常的工作态度。但是像你说的这个人，就是他不敢，所以他只能不断的跟你说，就炸，炸开，炸了。我他妈老遇这种人，然后你问他，他就不敢说，他不敢回去问。你说这种我真的求求回家，您回家吧，就该干嘛干嘛，躺平了，别在这工作当中给彼此制造这种障碍和痛苦了，就跟你这一样，我他妈上礼拜刚遇见一个，气死我了。
其实还有一点就是其实我觉得他们还有一点就是特别希望这个事儿到最后假如出事儿了，他有一个借口就说这是老板说的，
对
啊，这个不是我说，或者跟老板说，哎，当时您是这么跟我说，但是我就不知道为什么这些人特别不长记性，就是其实老板最讨厌听这种话，
是
但是他每一次还是都必须要这么说，然后反正就总之就特别特别傻逼这件事儿。然后就是其实像我们这种做设计，就是跟设计有点相关的事儿，他最头疼就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审美，
嗯，
然后就特别讨厌，尤其我们做的这种实物特别多，我最怕就是把我的鸡弄得美一点。把我的鱼弄得美一点，然后我每次看这我都觉得傻逼，干嘛化点妆吗？还化点妆，这鸡能美成什么样啊？能评选一个港鸡，港鸡儿，就是它能弄成什么样？它能美成什么样啊？就是它，你让它有食欲不就得了吗？你给它化那么多妆干嘛呀？就是，哎呦，
你说的这个，哎呦，就哎呦，我太生气了。就是他们真的是这样的，就你说的这个还能衍生出来一类人，就是说他总是用他自己个人的喜好也好，生活习惯也好，然后呢他总是从他自己出发，然后他去针对于你们探讨的一些东西他给一个大基调，我就想说这他妈只是你自己，你不能代表大家，你连那个10%的人都代表不了，你就是那个10%的傻逼，你只能代表你自己，你不要总是用你自己去揣测。他说就我经常听，就大家一起开会就说，那我认为是怎么怎么怎么样的，那消费习惯就应该是什么什么什么样的，那大家针对于这个东西的接受程度或者理解程度就是什么是什么样，我真无语。我就想您只代表你自己是吧，你不会吃不代表大家不会吃， 或者你会为这个便宜的东西买单，不代表大家也是就80%人也会为这东西买单。就大家之所以讨论，就是不要只是用一个人去这个下这个一个大的结论，所以应该才是大家一起说嘛。
对，
你老是觉得你自己就代表了所有，太讨厌了。
尤其是甲乙方的关系下吧，就是他就更容易说这种我认为，因为他觉得我付了钱，你就得听我的。其实真的没有特别绝对的甲乙双方的平等关系，如果真的有这种甲乙双方的平等关系，应该就能合作非常长的时间。其实我和就是我服务的客户里边，到现在为止一直合作的确实有那么几个，就是真的把乙方当成一个怎么说呢，一个赋能者来对待。我觉得我还挺幸运的，就有碰到这种的合作方。他的状态是我请你，是你来帮我，那你来帮我中间会产生成本，而且你也要生活，所以我当然要付钱给你。我还特别讨厌的一种，就是还没怎么着呢，前面给你吹的天花乱坠，玉皇大帝都是他亲哥们儿，
白嫖的那种。
对，然后一到后边，只要是但凡要说付钱了，找不着人了，啊，就这种也是特别烦的一件事。要么就是跟你讲感情，啊，就跟你没事就跟你讲感情，然后就哎呀，咱们这个都认识这么长时间了，是吧？你怎么着？我觉得其实就是。有近有远，这个是肯定的。但是就是同样付钱的情况下，我认为啊，就是把这个钱付给我信任的人，只是说多了一层这个信任的保障，而不是说我信任你啊，咱俩关系近，我就不应该给你付这个钱。我觉得不是，就这么多年，其实尤其是在这个做生意或者说创业阶段，我认识人最后留下都是这种关系特别平等或者认知性在这件事上认知性特别强的这个人。
就是亲兄弟明算账，送他中国这句古话。
对，就是就
没文化这些人。
就我现在就想起来，好多年前我们家认识了一个朋友，也是，然后开了一烤串店，俩月就被自己的哥们们给吃垮了，就天天到他们家去吃烤串。
这不我大舅吗？开了一个餐厅，不是生意，不是买卖。是兄弟们的食堂，
聚义堂。
对，这哎呦，真是绝了，都不懂。
我真想不明白这个事儿。我觉得越是朋友，越是应该是付这个钱，就是越是朋友应该越付这个钱。
对，是来捧场的呀。这捧场的是就你怎么捧场了？不是你天天白吃白喝是捧场？你这
对，没错。我觉得就当时我以前有一个认识的，也是国内的一个比较知名的一个品牌的老板吧，也是做餐饮的。然后他就说他的另外一个朋友啊，也是就是咱们北京特别知名的一个就某烤鸭店的老板。当时他们俩产生了一个合作关系，我直接认识这个大哥吧。然后他就说，你加盟我这个品牌就算了，我就不要这个钱了。那是真心的，因为这两个老板都属于那种就亿万级的富翁了，但是。这个我说这个烤鸭老板就说不说，我不但加盟你，我要付你这个费用，我还要多付你一点，说因为我觉得咱们这个合作是基于朋友信任的，我觉得值这个钱。然后所以我当时就是对这件事儿触动其实挺大的。后来我发现就是这么多年最后能跟我坚持合作下来的人，好多人其实都是属于这种人。
嗯，
因为本身
得清，
对，因为本身我也是这种人，所以就可能大家就会比较容易契合在一起吧。然后好多人就会跟你去变卖一些那个这个叫什么感情裹挟，然后就动不动就是哎我哥们义气啊什么的。操，我现在觉得珍爱生命，远离哥们义气，真的是远离哥们义气。
就是我不能靠爱发电。
没错啊，
他们生活很现实的，现在疫情当下。你这都这么多感情这么深厚了，你更应该赶紧给钱啊。
哎呦，真的是我真的
逻辑都是。
就这样的甲方我也特别受不了。然后还有一种就是甲方整个老板就是糊涂的。就是这种老板是什么呢，他往往这种老板出现在什么，绝对不是大老板，就是小老板，可能跟我一样都属于 P 型公司的老板，但是呢又感觉这是国家大事都是他决定的这种感觉。有点像那天我听某人在这块开会的时候那种感觉，就是从上到下从集团到国家全都分析清楚了。但是就是做不了自己的主，就做不了决策，就这种我也觉得特别特别讨厌。就是你可能给他提三个案子，他就最后问你，那你来定一个吧。然后但是我们是乙方啊，我可以定，但是我定完了以后，这个我已经把我的推荐值其实已经告诉你了啊，这个我觉得推荐值 80%， 这是 70%， 是 60%。 但是他自己听完我的推荐值以后，他没有完全没有自己的意见， 就什么自己的意见都没有。然后一旦就说我们用了这个80%的这个案子了，可能中间有一些资源他根本就给不到位，因为这个合作嘛，肯定双方的，比如说人员呢，我们也需要有配合嘛。比如说我们现在推这个事儿了，我需要人撒下去去撒这个网，你其实根本就没有这个人，你要跟我说清楚。而老板就说不知道啊，你这个你们服务的，你们不应该提前想到吗？啊，但其实这个东西我们已经在里边了。但如果你要是这会儿跟老板说，哎，当时我们这个提案里其实有写清这东西，需要确认的，然后他肯定就会说，那当时你没有强调啊。就是他总会有理由跟你说，就是到后边我都有一个习惯，我现在随身带一录音笔，然后随身带一录音笔，就是但凡我觉得这人说话不靠谱，我都得把这个录音给录下来，因为有的时候他能自信到让我都质疑当时我到底说没说，我都会回来听那个录音。就是我觉得，
哎呦，我真讨厌，哎呦，我就我的头都开始疼了。
就是你说这个，你要跟一他妈健忘症，或者说他本身就是一个逃避的人去合作的话，也是非常累的一件事儿。因为就是从老板开始，他就不想扛责任，他即使他是老板，他也不想扛这个责任。所以就是，哎呦，我就觉得，哎呦，我也是，我一想起这些事儿，我都觉得特别的头疼啊。所以当时我看到某大 V 啊，当然大 V 现在也不出来了，就某大 V 说了，那个除了诗和远方，还有傻逼甲方，就真的是这么回事。
然后他说这话呢，
对。就是特别的
挺有生活，
哎，我真觉得就是特别特别特别受不了这件事儿。所以你当时提出说这个主题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就觉得要说这个，真的是受不了。
所以就是因为有这么多人的存在，才导致大家去上班，每天都得要心理建设，很痛苦。每天你早上去的时候，是吧？你都暗暗跟自己说，今天一定要态度好，一定不要气着自己哦。然后就干着干着干着，回去想去他妈的就这样吧，投诉我。就是没办法，太生气了。而且我遇见的是哪种啊？我他妈真经常觉得我打的不是汉字，或者我们俩从小可能学习的不是一套对汉字的认知。
哎呦，这个我也特别有感触。
你给他写的已经很清楚了，一段一段的。啊，甚至是为了妈的怕他理解不了，你都恨不得给他标一二三四重点，是吧？可能就经典的语言一共就这五个点，他看不见。他首先一个就是那么大的对话框打出去之后，他看不见，他还问你。然后我就把那五个点砰再截一个图，然后再发一遍。
对，
这时候看见了，截成图之后，他突然看见了，哎呦，我当时就想为什么呀？何必呢？为什么呢？他刚才那打的那些字儿，那字儿怎么就看不出来呢？必须截成图才能看见。
哎，对，尤其是现在这些办公的这种交流软件还特别讨厌，他看没看都会有一个打勾。
嗯，
你就发现哦，好看了，放心了。然后结果嘿，没看见，那勾有
懂
什么呢？
对啊，为什么呀？
你就觉得特奇怪，你就觉得这高科技发展出来给废物用，就发现，在废物中间普及的高科技，那不是高科技。
就沟通成本特别的高，
哎，
我不知道是什么心态，就为什么能做到这个，能做到这一个程度。
还有一个就是很多老板和甲方，或者其实也有很多，或者确实还有很多乙方，其实也会这样，这也真的很普遍存在。就是我做了一个东西，给你了，可能你是审批人，你要修改这件事儿，你不一次性说完。你看了一页，你就说不行，去改这页啊，哪儿哪儿有问题，等于改完了再打给他，突然啪他又打回来了，哎，第二页啊有什么问题。就是其实我真的是站在一个态度非常好的角度上去看这个事儿，我都觉得特别的不合理。因为本身反复是需要沟通成本和时间的，然后呢改东西的，就改案子的这个人和看案子的这个人，两个人的时间理论上来讲都应该是大块化，就模块化自己的时间，工作效率最高，就类似于像番茄钟那种嘛，你的工作效率肯定是最高的。如果你频繁的来回去改，来回去看，其实都被对方给切成了这个碎片化时间，其实反而是降低你的效率的。但是尤其有很多老板特别爱说这句话，就是啊，这个不对啊，你去改。然后我当年啊就在咱们司，我就曾经干过这事儿啊，就跟咱们那个跟动物领导干，我就问还有吗？还有吗？还有吗？他就跟我说你先去改，你问还有吗干嘛？我心想， 那我改完我打给你，你不是还得看吗？我说你就一次性跟我说了，我就改了。然后说不行，人家就直接跟我说不行，你先去改，要么这样我看着不舒服。我当时就，你知道我当时想，我给你打一针你就舒服了，真的。我当时就想说，我给你打一针你就舒服了。你说不舒服吗？你哪不舒服？我给你打一针。
但是我现在要说啊，动物领导到现在居然自己创业之后，还变成了该行业的，他算不算独角兽企业？我觉得他基本上现在也算吧。我看有一些给他现在这个公司的估值或者说排名，真的还是排的挺高的。
嗯，
也就是说，这社会上在打工人群当中，还有很多很多的人，面对动物领导提出的任何无理的要求，都能想办法讨他的欢心，满足掉他。
但是我跟你说啊，
咱们就是太耿直了。
不是，虽然动物领导在这方面，他有自己的脾气啊，这个脾气当然就是负面的啊，和不合理的地方。但是我记得我之前好像应该不是咱们录节目啊，咱俩还有秘密。当时我有一次出去吃饭，我说就是，其实我开始创业之后，我终于理解了动物领导以前的很多做法，就是反而我觉得他是做对的。但是不是说这种小细节，我觉得动物领导有一点非常厉害的，就是动物领导特别会用人。我说这个用人并不是说这个人这个咱先不说能力啊，就说动物领导特别会去给自己的队伍去争取利益。这个在咱们前司其实就我当时就能看出来。但是利益这个事儿其实是打工人第一在乎的。我觉得绝对对于大部分打工人都是。
哦，那就是用利益绑定他身边的这帮人给他卖命呗。
对，因为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之前前司有很多人都跟他出去了嘛，
是
都跟他出去了。就是不管你是认可人还是追求这个利益，那他身上一定是有一些闪光点，是可能他不契合于咱们这类人群，但他契合于一些其他人群。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动物领导因为跟我们大 boss 时间比较长，当时咱们前期大 boss 比较长，还有一个特别重要就是，他们那个层面能看到的机会跟资源不是我们这个层面能看到的，所以他看中的那个市场，或者他提前知道的政策，都要比我们前置非常非常多的时间，所以他能看到。而且在他执掌咱们当时那个就是当时咱们不是也公司化了吗，执掌咱们那个公司的期间，其实有好几条业务线都是当时比较应该说是市场比较火的。他等于从最后从这里边，因为有的业务线后来出事了，大部分业务线其实都有点就是打擦边球啊，就唯一那个没出事那条业务线其实是被他们给拎出来了啊，对吧。其实当时包括金融啊，或者有一些这个泛娱乐赌啊，这些其实都已经不行了，就这条线他给拉出来了。拉出来以后反而做的挺好。就其实就是他也是应该是被，就是起码在他的手里是有资源和支持在的，要不然也没法做这些事儿。就是因为他们某一轮融资的时候不是有背调还给我打过电话吗？其实当时给他们做融资的那个应该是一个产业级别的一个基金，就是如果能搭上这些基金的话，绝对不是说随随便便的一个企业就能搭上这种资金的资源的。所以我觉得这是另外一回事儿。但是即使有这些东西，或者说我创业这几年我反而认可了他的一些做法啊，但是我还是觉得说他身上有很多东西到现在我还是忍不了。就是说如果你要再让我回溯，还回到当年那个阶段，我还是会有跟现在一样的选择。
我觉得whatever， 谁愿意谁能跟他聊的谁跟吧，反正我他妈真受不了，
跟不了。
从到后边听说他已经膨胀到就是要自己准备让他的秘书给他准备锅碗瓢盆自己在办公室也他妈烹饪，就差请一厨师长了。我就真的我理解不了。
对，我真的觉得这个膨胀有点太那什么，就是我想问你是谁，就是你至于到说因为你在你在北京你就吃不到你的家乡菜，所以你就吃不了饭吗？为什么你以前不这样呢？
对啊，因为我就是那个接触到的那个老板我那老板人家以前是那个同一首歌主持人，哎，我这说是有点明显，但是人家是不是人家北京四中，然后毕业，然后上大学哪个大学好像挺牛逼的大学，是北大，他是北大毕业，我忘了，反正后来人家是
太明显
了，同一首歌主持人，人家一点老板架子都没有，人家每天中午就吃711的那个沙拉，然后让自己的那个助理给自己买过来就 OK 了，人家就吃点这个就行了。你他妈也不用炒菜、啊、也不用买自己必备的自己专属的锅碗什么的，人都不用啊。但是人家那个气质人家在那拿着呢，一看就还是有那个老板的那个感觉都还在。
对， 就反正我遇到的老板就是越成功的，就也认识一些就是做商事这种老板，就是越成功的你越发现这个人怎么那么低调呢，
谦逊，
那么谦逊呢，就是他平时展示出来都是我不行，我那么普通，我真的不知道我怎么行的，就是一切的成功都归功于这个社会和机遇给他带来的。当然就是说这些年我其实也觉得，我慢慢觉得他们说的是实话啊，就是因为确实如果大势不存在的话，我们逆势而行其实很难做成事儿的。然后包括你说咱们前司这个动物搞的这个公司，其实也是因为这两年这个行业在蓬勃的发展嘛。所以我就觉得说其实真的没有必要，就这个行为真的太傻叉了，而且就是搞一些什么歌舞升平的事儿，给自己真他妈生气，说的给自己搞几个妃子弄几个丫鬟呢，就是我觉得可能真的是啊，就是比如说像比尔盖茨，那像盖茨当然现在也爆出了很多所谓的这种丑闻吧，或者说以前我们知道一些比较大的这种真的是全世界的五百强这种创始人也爆出很多这方面的丑闻，就他们确实是可能不觉得这件事儿是什么事儿，就是他是理所应当的，我要找寻我生命中存在的意义和我生命中存在的激情。但是我们动物领导当年的那个级别，或者说甚至他现在这样一家公司的一个级别，我都认为不至于，就真的不至于，就还没有到那个份上。我觉得当时在咱们前司只有最大的那个大老大，然后还有就是他手下的有那么几个吧，我知道，就是当然就不道名了，一道名太明显了，就这些人他如果有这种事儿，我觉得是也不能说理解吧，我是觉得说我可能不会觉得有那么的反感，就你还没有到那个程度的时候你还弄那么多丫鬟，
但我觉得也是跟
弄
这个
妃子
这个人的个人魅力是有很大关系的，动物领导是完全没有个人魅力的一个人，我真的就是无语。但是如果你突然想想他如果个人魅力其实是很够的那种人呢，
比如说跟豹哥似的，当年咱们那层豹哥似的，
对啊，就是其实我觉得还是跟个人魅力挂在一起的，就他有可能是做出同样的举动，是不是咱们就不会有这么反感？但也不一定，可能他就不会做出那个举动。
对啊，
你看我的这个风衣的这个蝴蝶结打得好看吗？这 Burberry， 给了两掌。
对，就是他搞那些事很奇怪，比如说
不懂
你上车牌的，非要京 A 的车牌的，我现在这事我就特别逗，为什么非要京 A 的？因为京 A 的看着牛逼。我就想说给您金币的，金币更牛逼，只有出租车能用。
就不理解，但当然我知道，就是我很早就同意这个理论啊，就有其实每个人都会有傻逼的时刻，或者说每个人可能都是别人眼里的，或者说某一些人眼里的傻逼吧，就对互相看不上都非常正常。但是我还是觉得就有的人的那个举动真的是我理解不了。
对，就总之吧，就是他做的好多事儿，就是从细节的处理上，我是真的忍不了。我觉得可能你的秘密应该感触更深一些吧。我其实就是我是到了后边那两年，可能才会更多的接触到他这一面吧。之前最开始的时候，起码下班之后，我的时间是非常非常我自己的。那个时候可能你们俩会更。就是因为部门的原因嘛，跟他走得更近一些。
所以就其实观点还是跟上那期说 PUA 是一样的，就是如果你遇到这些，虽然说大家都有可能是某些人的傻逼，或者别人看你就是很不顺眼，但是如果你真心感知到，不管是你的老板还是你的同事吧，就是你觉得他的一些举动做法，你真的非常的受不了，或者你真的就是跟你对不上的话，最好的办法其实还是躲开、离开，眼不见为净。要不然真的是恶心，阵阵泛起的恶心，就你总有那个最终就达到你极限的时候，你当一般达到你极限的时候，你的做法也还是离开。
反正就是我还跟我的有一个甲方的，就是某一个业务的负责人在开在线会的时候打起来了，然后打起来了以后，
现在你是真的忍不了了，你可能连那个你说对，你说对，都已经说不出来了，
因为他说了一句让我特别反感的话。就是我从入职场开始，我就特别反感别人说这句话，就是这么做你敢负这个责吗？
啊，
我特别烦别人说这句话。然后当时我就跟他打起来了，我就说我负这个责，我说我敢负这个责，我说虽然这个事儿是属于你的责任，但我敢负这个责。就是因为我们作为咨询方，其实我们主要提的是提案，就是执行你可以从我们这个提案里边去选择，然后最后的执行是你能不能执行到100%，其实它跟成功率有很大的关系了。 但是我当时为什么我说我敢负这个责，我就想我对我们当时做的这个案子是非常有信心的。但我当时就想，如果我负责这个责的话，大不了就是我多花点精力，我跟你这条线，我连你们的活我都给你干了，你就看看如果不是你是我们做，能不能做到这个百分之百。就是因为之前已经出现过好几次，我们拿同样的就差不多的这个内容去给别的品牌做，效果都非常好，然后就一到他们这儿就不行，就折，一到他们这儿就折。然后呢，当时我就特别特别生气，然后我们公司人就给我小窗一直说别冲动，因为我就是有的时候会经常就突发的去干一些特别冲动的事儿，你知道吗？就比如说那个自作爆炸那次之后，然后我就跟人家直接就解除合作了。就是
你实在是忍不了了呀，他就已经到达了你的那个阀值了。
对，就真的到达那个阀值了。而且就是你会发现，你确实你越不缺钱的时候，
你就有底气，
你越底有底气。对，但是你越缺钱的时候呢，你就越没有底气啊。所以其实这挺可怜的，就是真的是挺可怜的，我觉得。那当时我说那个就是我负责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还是我就非常缺钱的时候，非常非常缺钱，还欠了很多外债的时候。但我也真的受不了了，就是我一直都不觉得这个责任这件事情是一个什么天大的压力压在身上。我觉得每一个人不管你能不能负责，最后其实你都会为自己的做法而负责。即使你这个形式上你说啊你负责啊，你有本事你负责啊，但最后真的出了事儿之后，你说他作为一个甲方的这个，他还不是直接跟我对接的负责人啊，他比我对接的那个人还低一级啊，但是他们就觉得就是说给你付钱了，所以你们任何人来都是我们的小喽啰啊，那种感觉。那你说你会不负责吗？你一定也会让你负责，所以你为什么要喊出这句话呢？就所以我特别特别讨厌这个事儿，包括在咱们前司动物领导的爱将，在现在也当然也都在一起。我知道我就是大的那个爱将啊，不是后来小的那个能歌善舞的那个爱将啊，就是大爱将。当年在开会的时候也问过我这句话。那你说你让我们组的人去干这事儿，你能负责吗？我说我负责。我说你把你们组的人都放到我们这儿，我来管，肯定没有问题。后来我就被动物骂了吗？就是你没有考虑到爱将的说的话，就是因为太年轻，他没想清楚，你不要跟他杠。我说的话就是你已经是骨干员工了，为什么要去跟他起这个冲突呢？你应该教他。就那我们俩差一年进公司，对吧？就没有什么太多的。我都不明白了。
哎呦，职场上的这些傻逼人是真是催人老。
这是一个明明是一个推卸责任的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要这么耿直呢？但是后来我创业之后，其实我之前有个合伙人其实也说过，说我太那个叫什么，太这个技术思维，说你只有 if else， 就只有是跟否，零和一的选择，就说我太极端了。后来就是他大概是2015年或者16年跟我说的这个话吧，我也大概真的花了两三年才慢慢觉得，哦，他说的是对的。但是我觉得这种对只是限于说对于那些他本心是好的人，我不用极端，我可以跟他去。有一些人其实他真的是没明白，就特别懵懂，他确实好像没明白，但你一跟他说明白以后，他会无限的去完成这件事情，会好好去完成。但是他之前可能就要跟你求个到底是怎么对怎么错，也有真的有这样的人。
但其实我觉得这个其实也不限于职场吧，就很多生活当中的这些事情，如果大家都能直接一点，就是这样或者这样，但是就反而其实能避免很多这个没有必要的这些情绪或者就是思虑。有好多事儿就是因为不说清楚，就在那绕，来回的绕，不给你一个标准。好多事儿都是因为没有标准才导致你不知道应该怎么做，然后呢你还得陪着他在那儿绕，就是因为说不清楚这个标准到底是什么。你抛开职场，其实有好多事儿也是这样的，就是没有一个标准，不告诉你这标准，然后你自己想去吧，你琢磨去吧，你试着做去吧，你先试着弄吧，你弄吧，弄去吧，然后到底行不行那个到时候再说吧，你先弄回来再说。
对，
老是这堆职场上碰见太多这种事儿了，我真的是受不了，他妈没那功夫跟你们耗这个。但是有时候这个时候你要是硬刚起来呢，其实也不是说你有多硬刚，就只不过你是想要说有一个明确的答复，然后我才能指导我自己，我才能知道我应该怎么去干。这时候你发出这个疑问的时候呢，可能你项目组里的人或者是跟你在一起的人反而会觉得你太较真儿，就是可能像我们就弄出价值观来了，你可能这个事情就其实无非就是说你到底是先做 你还是要怎么样，就可能这时候大家会都觉得说，就是那就先去干吧，先弄，弄完了之后再说。好多事儿都是这么搞出来的，太消耗了，哎呀！所以如果要是说你这一辈子你可以不上班，我真的，你命太好了，请珍惜，好吧？你啊，不用为了生计啊，你当然为了你自己的个人爱好啊，或者是你为了你实现你自己的价值，你已经脱离了这个就是温饱的这个最基本的这个诉求，你去干一些你的东西，或者你去忍受这些傻逼的人和事儿，我觉得这个都不是这个，我跟我们其实都不太一样。因为你是为了生计，有的东西你好多是不得不，你不想忍受你也得忍受，因为你为了挣这份钱嘛。那你为什么要挣这份钱？你不是为了实现什么你的理想抱负，你是为了解决最基本的那个生计问题。
嗯，所以就是其实这就牵扯到另外一个，就是我之前思考的问题，就是从小到大我们受的这个真善美的教育到底是对还是错。其实我从小就可能三四岁开始吧，然后那个时候我奶奶就天天晚上给我念书，就是念的都是那种什么世界名著啊，然后里边就是有很多真善美的东西啊，然后去讲一些特别有哲理性的东西啊，这些东西让我去学。所以我觉得我的成长阶段，尤其是我在后期从公司出来以后创业的阶段，受了很大很大的这些方面的束缚。我在每次我是就是真诚的待人接物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结果。所以包括原来咱们在前四的时候，其实这种情况也已经很明显了。所以那个时候你应该知道，我那会儿特别爱说的一句话就是我特别难相信别人。就是这些年给我带来的一些变化，我就在当时我在质疑，就是我到底听大人们当年给我讲的这些话是对的，还是看他们做出来的事是对的。因为你会明显看出你的长辈啊，或者你的这个比如说在职场里认识的一些前辈啊，他做的事儿根本跟我们书上教条的那些真善美是完全不一样的。他永远都带着戒心，带着防备，带着逃避，就是有很多负面的东西在那里边。然后我当时就对这个我们老传统的这些价值观产生了特别深的质疑。又直到这两年，我又觉得其实老传统讲的真善美是对的。但只不过就是你要看你这一辈子是不是要做一个长期主义的人。因为如果你认为比如说像我认为我可能到七八十岁还应该是在创业，即使像现在我是创的一塌糊涂，但是我还是应该会在创业。因为我觉得我的可能创业的时间我能给到五十年，因为我可能五十年之后就不在了啊，我这给五十年已经够长的了，就是比如给五十年，那我这五十年就之后我就不在了，但是我五十年就足够让我遇到那些跟我一样还依然相信真善美的人，所以我们能合作很长时间，我们能长期的在一起战斗下去。但如果说我认为我创业只有一年，那我可能真的很难去接受真善美的事儿，因为更容易呢是找到周围那些对于老价值观可能做法并没有
装快墙
那什么的人。对，所以在斗其实我脑里边斗争了很长时间之后，我就发现说可能第一就是以前接受的这套东西，我只是在机械性的去模仿去做，比如说待人接物啊，有礼貌啊，就这些东西我都一直在机械的去模仿去做，我并没有理解它本身其中的含义。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被互联网公司害了，就是我从如果我没有从 IBM 到我们前司，就是一直在国外这些企业，咱不说会不会被时代所淘汰啊，但是他们做事本身是慢的，就是他没有那么着急的去求结果，更多的是复盘获得经验，在下一轮我们做得更好。但是你也知道中国的创业企业跟互联网企业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快速迭代，敏捷流程，
快速试错
啊，对，没错。所以就是这个
说着我都觉得恶心，
就这个快速这两个字它打在我的血液里，而且我本身我就是一个比较急的一个人，它打在我的血液里，我当时觉得哇，互联网的企业真的就是我的最终归宿一定是这样的，因为它跟我太契合了。但是在经过这两年之后，我就发现不是，就是如果你真的把你的生命放得够长去看的话，你不必着急。你如果想快乐的做事情的话，就是找到跟你志同道合的人，但他需要时间，也许一年，也许两年，甚至十年。就是包括就这一两年啊，我发现翻头会来帮我的人，可能是我十年之前帮他做过一件事儿，或者说五年之前我给他做过什么，或者说他认为这五年之内观察我这个人的人性是还是比较善良的，然后找到了我。 所以我在想说，如果我十年之前或者五年之前没有埋下这个种子，也许就没有今天的这个事儿。但如果我只放一年去看这个事儿的话，也就没有五年之前的事儿了。
现在互联网泡沫不是也快破了吗？
我
觉得我
看你那个前思就要破了吗？
对，它问题是在于，可能一开始零到一也好，快速迭代也好，这些东西都是没有错的。但是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然后随着本身互联网行业的发展，就是它太热了，搞到最后就变成这是一口号，是大家晋升场上的一个利器，所有人都喊这个东西我是零到一，这个动作是实现了这个业务的零到一，实现了怎么当下的这个闭环，但没人说以后的事儿了。所以你现在泡沫当然要破了，因为你行业现在稍微发展的有一点点颠簸的时候，就发现你本身就是冗余的，你根本不需要这么多人，你也不需要这么多旁支的东西，你这个公司核心盈利的东西的业务就是那么一块儿。你旁边这些都是在互联网泡沫的时候大家扩出来的，因为有太多的人说零到一的故事了，所以导致一以后从来没有人说，谁也不会在健身场上说一个我这是一个一到十，一到十都不稀说，你要说一到十人就觉得你屁也没做出来，你得说一到一百的事儿，而且没有人说一到一百的事儿，去健身场谁会说一到一百的事儿啊，肯定是由我创新出来一个什么东西，价值观里评价都得让你说你自己的创新精神。
嗯，对，所以这个真的是被现在这个行业或者说现在这个状态催出来的，这个也没办法吧，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现状。因为
但真的不喜欢整个营造出来的这个氛围跟现在大家可能墨守遵循的一些制度吧，就像你说的，像我也坚信说真善美，内心的善良跟你的一些底线这是必须要有的，但是我到后来我也学会了，就是说你不要看，尤其在职场上，你不要看别人跟你说什么，你要看这个人他自己到底做了什么。
做了什么？对，
因为说的太有可能都不是他内心里边想的这个东西了，但是做的，但当然有可能他假装去做几件事儿，所以这个事儿就累了嘛，你就要思虑了，因为你要长期的去看，或者说看他待人接物的几件事情，或者在这个项目里的他的几个关键性的动作都到底是什么，而不是说他在一次复盘会上。他说的那些话，或者他 PPT 上写的那些东西，可能都真的不是他内心想的，或者他想要的。就大家弯弯绕实在是太多了。
对，所以我其实也一直就信奉一个信条，就是你刚刚说的这个，我这个信条就是别看嘴，只看腿。
对，
就是说白了就是说你
身体还是很诚实的，能
身体很诚实，
能假装一件事儿，但是长期假装还是比较难的。就毕竟不是人人都是特务，他不能长他不能长期潜伏，他总是要露馅儿的。他办着办着他的本心，他到底想要什么东西，他就能展示出来了。按照他这个行动的这个方向里，你去看看，就是他真正想要的东西，就是他这个他现在正在干呢，就是他最终结果想要的这个。但是太累了，你说你老这么观察，你观察一个同事你就多累，你身边要是多来个五个同事你都这么观察，因为太累了。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真的是跟一个是跟人打交道的事儿真的是最难的事儿，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能有志同道合的人在一块儿，真的是珍惜。
因为所谓的志同道合就是你不用你省略了观察他的这一步嘛，就是你可能就是你们两个人已经彼此信任度已经很高了，或者大家做事方法就是很认同了，所以你就省略了你去分析揣测的这个过程，你就能舒服非常非常多。
我觉得基础价值观一定得是一样的，就是好多东西如果基础价值观不一样，就其实回到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就是你就会觉得他很傻逼。
对，太傻逼了。我要说一个现在疫情，我不是工作场合的事儿，不抛开工作场合，而且他们在生活当中也是傻逼聚集。我不做核酸吗？现在老得做核酸吗？
嗯，
我朝阳区基本上我前一段时间是天天都得做核酸，
对，三天一做。三天连着做。
对，然后呢其实在2022年，也不是在可能就是最近这五年吧，我都很少遇见说插队的人了，就这可能在我小时候还是挺常见的，经常出去去过公园去过哪儿，大人老要打架，就是因为他不排队，他老要插队。但是呢其实在我就是长大，尤其是这五年已经很少就排个队会碰见有人说上插个队什么的。这核酸啊，这疫情，这让这个插队现象死灰复燃。哎，我他妈真的是无语了，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而且我经历了两起插队事件，分别是这个老人跟小孩儿，所谓的小孩儿就大概可能是这个八九岁左右的这种。我其实心里还是很难过的，我就不知道为什么还是会这样。可能其实这个一直没有任何的改变，只不过是什么呀？是当时是大家都 懂得是掩盖了吗？还是我后来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人了？反正就是我看见，就他就默默的站到了我前面。
我昨天还碰见了呢，
就是对啊，因为我排核酸，我都离得会比较远，
嗯，
前面会有一个挺长的一个空档，但是我后边也站着人呢，你能明显看出来我他妈是在排队啊，我不是在这儿戳着呢。然后他就那么默默的站在了我的前面，一个老人，一个小孩，然后我也没说什么，我只是自己内心觉得很难过。就是碰见这种现象，我觉得如果是一个二三十岁的还好吧，对我的心理冲击我都不会觉得怎么样。但老人跟小孩就是，哎，本身你会是大家觉得应该要保护的人群啊，那你自己为什么要干出这种事儿来呢？我就不懂。甚至你可以说一声，我觉得我都可以啊，你就说那个有什么编个理由跟我说一下。因为基于你是老人跟孩子的身份，我都觉得你可以啊。就你可以排我前面，你先去弄啊，这些都行啊，编都懒得编，直接就站在了我前面，太让人生气了。
就我觉得这个悲哀点就是，如果是一个老人的话，我可能就是生气，我不觉得悲哀。但是我觉得悲哀就是，其实如果一个老人带着一个小孩的话，这个小孩我会觉得很可怜。
啊、这俩是分开的，一个老人上我这拆完了之后，然后就是孩子拆完了之后叫了他们家大人。
啊，这样啊。你离了有多远、
啊、我但是我很明显是在排队啊，那关键是我一边排队我一边在玩手机，那我抬头一看说，哎，前面这人怎么换了一个衣服。太令人生气了。
那我碰见就是一个年轻人，就是应该跟咱们差不多大岁数。
你说了吗？
他是就是等于中间是一个广告牌，你知道吗？他确实是、
哦、
他有可能是不知道没看见，就是等于是前面一个人排到广告牌的左边，但是这个队呢是从右边，因为我就这么排过来的，就是我本来是这么跟过来的，就他等于是广告牌的右边是这条队，然后特别特别长，所以那个人呢是从左边那个楼下来的，他从他那个角度上看，应该他只能看见排到我前面那个人，所以他就直接排在上面了。然后呢等这个人往前移动的时候，我们就我及我后面那个人，我们离得不是特别远，真的确实是没有一米的距离啊。然后就往前行走，他嘴里还嘟囔了一句：“哎，这个队是在哪儿呢？”然后他就默默的走到了我前边，然后就进去了。后来你也知道我这个脾气，确实平时已经受了很多气了，就是真的不想惯他这个毛病。然后于是我就擦着他的肚子，然后就直接走到了他前面，就是因为他跟那个人中间其实。也就是站一个瘦子的距离，但是我就想我一定要就是攻击到他前面这个位置，把他从队里给撞出去，然后我就成功了，然后给他撞出去了。然后撞出去之后，然后他就观察了一下，就是我后边那个人，他应该是都是就撞不过的，他竟然没有去排队，他站在被我撞出去的那个地儿等着。过了我后边那两个人之后，是一个看着比较文弱的一个女子，他就竟然又滑到那个队里边来了。然后我心想，你有那功夫你就排到后边，因为核酸其实挺快的，你知道吧，你就排到后边嘛。结果还好，就是那个特别文弱的女的也没惯着他，然后就跟他说你去排队啊。就所以那个女的到，但是后来我就走了，我就没再看了啊。但是我真的是觉得你一开始看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其实你已经明明意识到他说那句话，我觉得他其实也在动摇我要不要插队，就是避免那个尴尬，好像告诉我那意思，哎，我没发现，你知道吧。但是其实你已经明明发现队排错的情况下，你就应该去转到另外一个队去排。我也干过这事儿，尤其是在什么这个买票的时候之类的，我经常会排错队，然后以为是在这样，以为可能那个短的那个队是刚开的之类，我排过去，然后这会儿就特别尴尬，就会有人跟我说你去排队啊，然后我第一反应都是说对不起。然后我就去排队，并不是说这事儿你排个队这事儿没有什么高尚或者什么低贱的事儿，那就是一本能反应。那你排错了，那你就是伤害到别人的利益了嘛？那你就是应该去道个歉，你排到后边去嘛？
不懂，这可能就是怎么说呢？纯粹的傻逼的老人跟傻逼小孩吗？我真的是我无语，我真的是无了个大雨了。我这天天做核酸本来就烦着呢，就突然一抬眼前的人他妈换了。
就我觉得这个小孩真的是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就说明家里边
没人管啊，
就大人没有起一个好作用，而且他还让孩子来干这个事儿，他让孩子来干这个事儿，无非他可能觉得孩子插队不会有人说吧。
那我被他料中了呀，好生气啊，那我应该管，我应该说，那我应该说孩子，我应该说，我说你上起开，
对，你应该说在排队，小朋友你上后边去排去，我也碰见过小孩。 就是我只有一种情况下会让，就是你说的，比如说他过来以后，他说，哎，对不起啊，我们家孩子就是老闹，让我排前面，或者对不起啊，我带他，哪怕不说要什么老闹，他说对不起，我带着小孩能不能在前面？
对，随便说个理由。
对，我就会，我会让你在前面的，但是你一定要说一句，你一定要说一句。所以这个也是我特别，就特别烦的一件事。我之前其实还碰过一次，也是这种家人，就大人不会教小孩的，就是我有一个习惯吧，就基本上在这个地铁上。如果坐地铁碰到那个带孩子，尤其是抱着那种小孩，我一般都会让座，就除非是我今天就是有一段时间我膝盖当时有点问题，就那个时候我应该是有一次碰到我没让座以外，其他的时候我应该是只要是看到了，尤其是在我附近，我一定会让座。然后呢，我碰到我一个奇葩的家长，就是我让座以后，那人特别大声的呼喊，他可能也可能他不没有意识到我在让座，他可能以为我到站了，他就喊坐这儿来，来坐这儿，快快快，有地儿了，然后就坐下了。然后呢，因为那个车当时其实还挺挤的，当时我一起来有人要坐我，然后我还跟旁边那个人说了一声，我说那边有小孩给他让的，然后那个人也很理解，就也没再说什么。然后那个人坐下以后，我没地儿去啊，我肯定还是站在我站起来的这个位置，就我的那个座的正对面这个位置站着。他抱着那小孩开始练踢腿，练扫堂腿，然后就这样就搭着自己腿，你知道小孩特爱这样，就甩自己腿往前甩，踢的我那个裤子呀上面全都是脚印，哎呦给我气的，然后我也没地儿躲你知道吗，然后我就开始扎马步在上面，因为他这样他就会撩到我裆的这个位置，但又踢不到我的裆你知道吗，然后我当时就特别，我当时想我其实当时心里也有点
无语，
也有点作祟，我当时想我已经都当了好人了，我还要骂他吗，后来实在是忍不住，我特别凶狠的跟他说别踢了，然后我当时心想，其实我也不用你非要说谢谢，你只要不踢我就行。就是那个家长一句话都不会跟孩子说，说你不要踢，都已经很明显踢到我裤子，我还穿了黑色裤，就已经很明显有脚印了。那大人也就说了一句别闹。其实你拔一下他的腿，他就不会踢到我。
上头生气，哎呀，说这场面，我现在想着我都生气。
对呀，你就说，如果说实话，就是我没孩子，如果我带着孩子，我可能也会告诉我孩子，你要给更小的小朋友去让座。如果到时候踢我们家孩子呢？踢我们家孩子蛮叫脚印儿，因为个儿矮嘛。对，我想大概那高度就到了。到那，那我到时候说什么？你说我们家孩子会怎么想？会想说，操，以后不能让座，一让座踢我一脸，对不对？你就很难，你还很，哎呀，就是真善美有，但是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去传他。
太生气了！你现在这么说，我想起来了，我在超市。哎呀，我最怕的就是逛超市的时候碰见那个中年的大妈，不能叫中年大妈吧。
我跟你说，好多就跟咱这岁数一样，你还别中年大妈，我跟你说，
反正总而言之就是那种北京的大妈，我是真的很烦，因为她不会跟你保持这种就是怎么说安全的社交距离，就明明也不是很多人，她可能非得要贴着你，
哎呦哎呦，
挤着你，
我也碰过，尤其是鬼探头，就是突然从肩膀上伸出一脑袋来，
就真的很让人生气，而且吧。感觉他们身体就像钢铁一样，就他如果碰你一下巨疼巨疼，
而且还是那种刚练出来的钢铁，还特烫你知道吗，特热身上，
对，而且有的就是他推那个车就感觉这个超市这个布料都是他的，然后他就感觉自己像一犀牛一样，就是那种冲撞的往前走的那种感觉，就明明你可以是吧躲着点人，然后他就非得就是这种，然后我就特别的生气，然后虽然我撞不过他，但是我就要故意在他就是给他一些羁绊。
那我跟你说，我就是碰到鬼探头那种，就一般就是大妈把头从我这个肩膀这块伸过来的时候，往往都是问我这新鲜吗？这怎么卖？然后我就会特别不好意思说，我说我不是这个超市。
就是为什么他们会那么喜欢贴，就人和人要贴上，
就社交牛逼症啊，不知道为什么。然后他就问我，你觉得挑哪个啊？我说我不知道，我不会挑。就但是你还不能跟他打开这个话匣子，要不然他就会贴着你，然后鬼探头脑袋在这块问你说，你们都不做饭吗？平时？
哎呀，我受不了，受不了，
我都疯了。我觉得可能真的就是中国的，就是有一些妇女，她可能在家里边并不幸福，所以在家里边没有人跟她说话，然后她又没有自己的朋友圈，她只能跑出去说话。
那你给我说话可以，你别贴着我，你溜远点儿，你给我保持一个距离。
真的特别可怕，就这些 不是说不热情啊，就是你离我远点跟我说，我觉得真的都没有问题。
对啊、而且特别着急，电梯门一打开，明明所有人都能走进去，他必须得就是抢在你就是一个箭步抢在你的面前冲进那个电梯，我都为什么？
那不光电梯啊，你坐地铁不也一样吗？坐公交车，我唯一一次在公交车上受伤，还不是大妈那已经奶奶级别的了，奶奶给我踢下去的，你知道吗？就让我感觉。我感觉就是国家不是当时就是鼓励说错峰让老年人什么都那个等年轻人上班之后然后再出去嘛，老年人不都不听嘛，因为这帮菜贩子大早上起来就卖菜，就这点就是特别特别生气。就是我每次都感觉我他妈在公交车上遇到都是一些天山童姥，你知道吗？然后就特别可怕，就是本身他们都挥舞着各种武器，比如说什么小推车，就是那种能折叠的那种小铁车，然后自己的拐杖什么的，就是我觉得让都是该让的。但是呢，就有的时候我真看不出，就是为什么要让他们，我都感觉跟他们在他们面前我都是老弱病残，就是他们都是战士，就是那种你感觉能加入妇联的那种，就是
像我说他们撞你一下都超疼，然后就是感觉他身上都是肌肉那种，
然后他会问你至于吗？如果你喊出声音，
他特别有力气，然后就是太可怕了，就是这种。我真受不了，我觉得我老了以后可能也达到就我身体虚弱这种程度，我也不行，我都看见人来了我赶紧躲开。我就是有一次在西单的那个地铁站，我等了四趟车我都没上去，就我真的是上不去，就没，但我得，其实你是正常的一次性往前排那个队嘛，但要不然就是那个车厢里边好多人，要不然就是后边的人就往前拥的时候我就马上弹开了，我就马上去旁边，然后我就在那看着他们在往那里挤，
真特别可怕。我跟你是一个操作，真特别可怕那种。你就没辙嘛。但是说白了啊，你就为了升级，就是我当时刚大学毕业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真是要坐最挤最挤的八通线，当时八通线是最挤的。然后因为当时八通线没加车节，好像就两节，特别变态。然后你想从通州那边得过来多少人，然后我就上不去车。然后那个时候北京政府特别牛逼，配置了一批推人员。
哦，往车里推，
你知道吧，就往车里边推人，而且那些人就是这些钢铁大妈，那个时候就觉得大妈就是我的生命之光，你知道吗？
给往你推。
我记得有一次特别清楚，就是我人已经进去了，就是我这个左手右手和我的左腿都已经进去了，但是我右腿就没地儿放，就耷拉在外边，你知道吗？但是马上要关门了，我就一直跟后边那推人员说，我说您踹我一脚，踹我一脚，把我这脚给踹进来，就是他必须得踹我那个脚才能，就是通过那个力道才能在那底下能站住，你知道吗？然后我就听那人一直喊，先别关门，然后说踹你哪儿啊，我说随便踹，就这右腿这块踹。然后就给我踹进去了，我才能成功的去上车。然后他推人那个劲儿特别特别特别的大。哎，特别牛逼，那真的是牛逼，那个是用那劲儿用对了，那劲儿用对了，真的。
哎呀，害怕受不了。要嗯，反正就是我现在想起的这些，我害怕，算了，我不做，我宁可走着，走着起码就我周围没有人贴我。
那这就是我属于这两年还好，你也应该还好，都基本上就是要么就自己开车了，要不然就打
走着呀，我要不就
走着，
骑车，对，
就高峰的时候坐地铁还相对来说少很多了。
我特别怕碰见这种。就是我形容的这些场面，反正就是离我太近了，我就特别害怕。
哎，我觉得就是在生活当中，这种说白了，这种傻逼的事儿跟人那就更多了。就是怎么说呢，他已经多到说有的时候我都麻木了。像
有时候我想
都没反
对，我就算了，我就只是心里想啊，傻逼真受不了，然后就是算了，不想再多说一句话。
对，我觉得反正就是最重要就是乐观一点，就我们不要被傻逼影响了心情。然后呢，别人遇到我们可能也觉得咱们是傻逼，就他们也不要因为咱们影响了心情，就行了啊，我觉得就挺好。这样的世界就实现了一个平衡性的一个美好啊，平衡性的一个美好。现在我觉得在某个平行空间里面，或者在世界的某一个地点，也有人正在讲咱们两个的事情，然后就是觉得这之前朋友俩女的特傻逼，然后
对
来录节目，对，所以大家就是高兴就好，高兴就好，嗯。
因为我有时候就是会故意的说反话，然后用故意的那种腔调，然后就是我就想故意让他知道，然后肯定觉得我傻逼了，我就说哎呦真好看，其实我心里想傻逼真那么丑，但是我就特别故意的要说出那种感觉，然后有其实有时候在公司也是就故意那种特别欠的那种。哎呦，今天穿的真好看！怎么样？其实
我听过好多次，
对，我的内心觉得对方是傻逼。
所以那天我看一个抖音，本来想转给你的，就是说当
看见朋友
啊，就是
傻逼
来了，然后说看见傻逼，嗨，你好吗？
对对对。
啊，这是所有人共通的，所有人共通的。
对啊，就是这样啊，就是就觉得恶心，恶心还得上班。
嗯，所以就寻找到自己的真善美就很重要。
像平行宇宙里边没有工作，没有上班，没有上班这回事儿。
我特别希望就是说，我们的听友，如果你周围也遇到了你觉得特别恶劣的这种大傻叉，然后你也可以把你自己的故事留在我们的评论区，我们看到以后，如果觉得非常非常好玩，我们也会在我们以后的节目里边去分享。那
分享不生气啊，
对，
都别往心里去。
好，那今天我们节目就到这儿，多谢大家收听潘大熊废话电台，拜拜，
拜拜。